120集。
这一日，乔峰和阿朱来到晋南三甲镇，两个人正在一家小面馆中吃面，忽听得门外两个乞丐交谈。一个说：“哎呀，这徐长老死的可真惨啊，前胸后背肋骨尽断，一定啊，又是乔峰那个恶贼下的毒手啊。”乔峰心里一惊，心道：“徐长老死了。”和阿朱对望了一眼，只听得另一名乞丐说：“后天在河南卫辉开调，帮中长老弟兄们都去祭奠，总得商量个擒拿乔峰的法子才是啊。”头一个乞丐说了几句帮中的暗语，乔峰自是明白其意。他说呀，乔峰来势厉害，不可随便说话，莫要被他的手下人听去了。乔峰和阿朱吃完面，离开了三甲镇，到得郊外。乔峰说：“咱们该去那卫辉瞧瞧，说不定能见到什么端倪。”阿朱说：“对呀，卫辉是一定要去的。乔大爷啊，去调集徐长老的人大都是你的旧部，你的言语举止之中可不要露出马脚来啊。”乔峰点头说：“嗯，我理会的。”当下二人折而向东，往卫辉而去。第三天来到卫辉，进得城来，只见满街满巷都是丐帮子弟，有的在酒楼中居案大嚼，有的在小巷中宰狗屠猪，更有的随街乞讨，强索硬要。乔峰心中难受啊，眼见得号称江湖上第一大帮的丐帮帮规废弛，无负当年自己主掌帮务时的森严兴旺景象，如此过不多时，势将为世人所轻。虽说丐帮与他已经是敌非友，然而自己多年心血废于一旦，总觉得可惜。只听得几名丐帮弟子说了几句帮中切口，便知道徐长老的灵位设于城西的一座废园之中。乔峰和阿朱买了些香烛纸钱猪头三圣，随着旁人来到了废园，在徐长老的灵位前磕头。但见徐长老的灵牌上涂满了鲜血，那是丐帮的规矩，意思是说死者是为人所害，本帮帮众须得为他报仇雪恨。灵堂中人人痛骂乔峰，却不知道这乔峰便在自己身边。乔峰见深州竟是帮中首脑人物，生怕给人瞧出破绽，不愿意多待，当即辞出和阿朱并肩而行，寻思呢，徐长老既死了，这世上知道那带头大哥之人可就少了一个呀。忽然间小巷尽头处人影一闪，是个身形高大的女子，乔峰眼快认出来正是谭婆，心道妙极呀，他定是为祭奠徐长老而来，而我正要找他呢。只见跟着又是一个人闪了过去，也是轻功极佳，却是赵钱孙。乔峰一怔，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有什么古怪？他知道这两个人本是师兄妹，情冤牵缠至今未解。 心里想了，这两个人都已经六七十岁的年纪了，难道还在干什么幽会偷情之事吗？他本来就不喜欢多管闲事，但又一想，赵钱孙知道带头大哥是谁，谭公谭婆夫妇也多半知晓，若能抓到他们一些把柄，便可乘机强迫他们吐露真相。当下在阿朱耳边说，你到客店中等我。阿朱点了点头，乔峰立即向赵钱孙的去路追去。那赵钱孙竟捡着些隐僻之处而行，东边墙角下一躲，西首屋檐下一缩，举止诡秘，出了东门。乔峰远远跟随，始终没给他发现。遥见他奔到浚河之旁，弯身钻入了一艘大木船中。乔峰提气急行，几个起落赶到船边，轻轻跃上船篷，将耳朵贴在篷上倾听。船舱之中，谭婆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唉，是个呀，你我都这大把子年纪了，小时候的事情悔之已晚，再提旧事更有何用啊。赵钱孙说，我这一生算是悔了，后悔呀也已经来不及了。我约你出来呢，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事儿，小娟呐，只求你再唱一唱从前那几首歌。谭婆说，哎呀，你这个人呐，总是吃得可笑。我当家的来到魏辉，又见到了你，那已经是十分的不快了。他为人多疑，你还是啊少惹我的好。赵钱孙说，怕什么呀，咱们师兄妹光明磊落，说说旧事有何不可呀。谭婆叹了口气，轻轻地说，从前那些歌，从前那些歌。赵钱孙听得他异动，加以央求，说道，小娟呐，今日咱俩相会，不知此后何日再得重逢，只怕我命不久长，你便要再唱歌给我听啊，我也是无福来听的了。谭婆说，师哥你别这么说，你一定要听，我便轻声的唱一首。赵钱孙喜道，哎呀好，多谢你啊小娟呐，多谢你。谭婆慢声唱起歌来，只唱得两句，只听得咔啦一声，舱门被推开，闯进了一条大汉来。乔峰易容之后，赵钱孙和谭婆都已认他不出。他二人本来是大吃一惊，眼见来人不是谭公，当即放心，喝道，是谁呀？乔峰冷冷地瞧着他二人，说道，一个清荡无形，勾引有夫之妇，一个淫荡无耻，背夫私会情郎。他话未说完，谭婆和赵钱孙已同时出手，分从左右攻上。乔峰身形微侧，反手便拿谭婆手腕，跟着手肘撞出，后发先至，攻向赵钱孙的左肋。这赵钱孙和谭婆都是武林高手，瞒你一招之间便将敌人拾掇下来，万万料不到这个貌不惊人的汉子武功竟是高得出奇，只一招之间便及反手围攻。 船舱中地方狭窄，施展不开手脚，乔峰却是大有大斗，小有小打，擒拿手和短打进攻的功夫，在不到一丈见方的船舱中使的是灵动之极呀。斗到第七个回合，赵钱孙腰间中指，弹婆一惊，出手稍慢，背心立即中掌，尾顿在地。乔峰冷冷地说：“你二位且在这里歇歇，魏回城内废园之中有不少英雄好汉，正在徐长老灵前拜祭，我去请他们来评一评这个道理。”赵钱孙和谭婆大惊啊，抢自运气，但是穴道封闭，连小指头也动弹不了。二人年纪已老，早已没有什么情欲之念，在此约会不过是说说往事，叙叙旧情，原无什么乐理之事。但是其实是在北宋年间，礼法之防人人看得极重，而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如犯了色戒，更为众所不齿。一男一女悄悄地在这船中相会，却有谁肯信只不过是唱首曲子，说几句糊涂废话呀？众人赶来观看，以后如何做人呢？就连谭公脸上也是大无光彩的了。谭婆忙说：“这位英雄啊，我们并无得罪阁下之处，若能手下容情，我呀，我必有回报。”乔峰说：“回报是不用的了，啊，我只问你一句话，请你回答三个字，只需你照实说了，在下立即解开你二人穴道，拍手走路，今日之事永不向旁人提起。”谭婆说：“只需呀，老身知晓，那自当奉告啊。”乔峰说：“有人曾写信给丐帮汪帮主，说到乔峰之事，这写信之人许多人叫他带头大哥，此人是谁？”谭婆踌躇不答。赵钱孙大声叫道：“小娟说不得，千万说不得。”乔峰瞪视着他问道：“你是宁可身败名裂也不说的了啊？”赵钱孙说：“老子一死而已，这位带头大哥与我有恩，老子绝不能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乔峰说：“那害得小娟身败名裂，你也是不管的了？”赵钱孙说：“谭公要是知道了今日之事，我立即在他面前自刎，以死相谢也就罢了。”乔峰向谭婆说：“那人与你未必有恩吧，你说了出来，大家平安无事，保全了谭公与你的脸面，更保全了你师哥的性。”谭婆听他以赵钱孙的性命相威胁，不禁打了个寒战，说：“好，我跟你说，那个人是小娟。”赵钱孙急忙打断了谭婆的话头：“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求求你，求求你，这个人多半是乔峰的手下，你一说出来，那位带头大哥的性命可就危险了。”乔峰说：“我便是乔峰，你们倘若不说，后患无穷。”赵钱孙吃了一惊，道：“怪不得这般好功夫呢。哎，小娟呐，我这一生啊，从来没求过你什么，这是我唯一向你恳求之事，你说什么也得答应。”谭婆心想：“这 这赵钱孙数十年来对自己眷恋爱护，情意深重，自己负他良多，他心中所求却从来不向自己言明，而这一次为了掩护恩人竟不惜一死，自己可绝对不能败坏了师兄的一举，便说：“乔帮主，今日之事啊，行善在你，行恶也在你，我们师兄妹俩问心无愧，天日可表。你想要知道的那事，恕我呀不能奉告。”他这几句话说的虽然挺客气的，但是言辞决绝，无论如何是不肯吐露的了。赵钱孙喜道：“哎，小娟呐，多谢你啊，多谢你。”乔峰知道再逼已经没用了，哼了一声，从谭婆头上拔下一根玉钗，跃出船舱，径回魏辉城中打听谭公落脚的所在。他易容改装，无人识得。谭公谭婆夫妇住在魏辉城内的如归客店，也不是什么隐秘之事，一问便知。走进客店，只见谭公双手背负身后，在房中踱来踱去，神色极是焦躁。乔峰伸出手掌，掌心之中正是谭婆的那根玉钗。谭公自见赵钱孙如影随形地跟到了魏辉，一直便郁闷不安。这会儿半日不见妻子，正自记挂，也不知道妻子到了何处，突然见到了妻子的玉钗，又惊又喜，问道：“阁下是谁？是卓京请你来的吗？不知有何事见教？”说着伸手便去取那玉钗。乔峰由着他将玉钗取去，说道：“尊夫人，以为人所擒，危在顷刻。”谭公大吃一惊，说道：“啊，卓京武功了得，怎能轻易为人所擒呢？”乔峰说：“是乔峰。”谭公只听到是乔峰这三个字，便无半分疑惑，却更加焦虑记挂，忙问：“啊，乔峰啊，是他呀，那可就麻烦了。内人他在哪里呀？”乔峰说：“你要尊夫人生很是容易，要他死那也容易。”谭公性子沉稳，心里头虽然急，脸上可是不动声色，问道：“倒要请教。”乔峰说：“乔峰有一事请问谭公，你照实说了，即刻放归尊夫人，不敢损他一根毫发。阁下倘若不说，只好将他处死，将他的尸体和赵钱孙的尸体同穴合葬。”这谭公听到最后一句话，哪里还能忍耐呀，一声怒喝，发掌向乔峰脸上劈去。乔峰斜身略退，这一掌便落了空。谭公吃了一惊，心想：“我这一掌势如奔雷，非同小可。”他居然行若无事的便避过了，当下右掌斜引，左掌横击而出。乔峰见房中地位狭窄，无可闪避，当即竖起右臂应接，啪的一声，这一掌打上了手臂。乔峰身形不晃，右臂翻过压浆下来，搁在了谭公的肩头。霎时之间，谭公肩头犹如堆上了数千斤重的大石， 立即运劲反挺，但肩头重压如山如丘，只压得他脊骨嘎嘎嘎嘎响声不绝，机遇折断，除了屈膝跪下更无别法。他出力强挺，说什么也不肯屈服，但是一口气没能吸进去，双膝一软，扑的跪下了。那实在是身不由己呀、啊！膝头关节既是软的，这般沉重的力道压僵下来，不屈膝也是不成。乔峰有意挫折他的傲气，压得他屈膝跪倒，臂上尽力仍是不减，更压得他屈背如弓，额头便要着地。谭公满脸通红，苦苦撑持，使出吃奶的力气与之抗拒，用力向上顶去。突然之间，乔峰手臂放开，谭公肩头重压拒去，这一下子出其不意，收势不及，登时跳了起来，一纵丈余，砰的一声，头顶重重地撞上了横梁，险些将那横梁也撞断了。谭公从半空中落江下来，乔峰不等他双足着地，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胸口。乔峰手臂极长，这谭公却身材矮小，不论拳打脚踢都碰不到对方的身子，何况他双足凌空，再有多高的武功也使不出来呀。谭公一急之下登时醒悟，喝道：你便是乔峰？乔峰道：自然是我。谭公怒道：你他妈的为什么要牵扯上赵钱孙这个小子？他最气恼的是乔峰居然说要将谭婆杀了以后会将他的尸体和赵钱孙合葬。乔峰说：你老婆要牵扯上他，跟我有什么相干呢？你想不想知道谭婆此刻身在何处？想不想知道她和谁在一起说情话唱情歌？谭公一听，自己料到自己的妻子是和那赵钱孙在一起了，忍不住急欲去看个究竟，便道：他在哪里？请你带我去。乔峰冷笑道：你给我什么好处啊？我又为了什么要带你去呢？谭公记起乔峰先前说过的话，便问：你说有事要问我，你要问什么？乔峰说：那一日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徐长老携来一信，乃是写给丐帮前任帮主汪建通的，这信是何人所写？谭公手足微微一抖，这时候他可还被乔峰提了着呢，身子凌空，乔峰只需掌心内力一吐，立时便可送了他的性命。